七十路的第四轨道。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好像有一大群人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会、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他审判了那大淫妇，那以淫乱败坏了世界的，并且为他的仆人向淫妇伸了流血的案。”他们再一次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个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所有神的仆人啊，凡是敬畏他的，无论大小，你们都应当赞美我们的神。”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会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都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天使脚前邀拜他，但他对我说：“千万不可以这样，我和你以及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同做仆人的，你应当敬拜神，因为预言的经意就是耶稣的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马的称为真忠心和真实，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皇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身穿一件盛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要用这剑击打列国，他必用铁杖治理他们，并且还要 踹全人。神烈怒的压九十，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王之主的名号。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太阳中，向高空所有的飞鸟大声呼唤说：“你们来吧，一起来服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的肉、将领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士的肉，以及自由的、做奴隶的、大的、小的，所有人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众王以及他们的众军都集合起来，要跟那骑白马的和他的众军作战。那兽被捉住了，连同在兽面前用骑士迷惑人，使他们接受兽的记号，并且拜兽像的那假先知也一起被捉住了。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抛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其余的人都被那位骑白马口中所吐出来的剑杀了，所有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好，现在牧师 Gordon 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啊，上帝，为我们给了我们这些奇妙的图片，让我们更加理解你在启示录给我们的消息啊，阿门。好，我们正在接近启示录的结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在接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童话故事往往以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作为结尾，但最终即使作为一个孩子，你也会开始怀疑这是否是真的。就启示录而言，无论他解释或切开了多少黑暗和可怕的幻想，他确实是真实的。在这一故事中，神是创造核心的王，上帝是创造和新创造的王，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永远。现在启示录，如果你把它拆开， 分为一系列场景，其中数字七即上帝的完整和完美的数字经常出现。我相信你一定记得一些七的内容，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书卷上的七个印记，七个喇叭等等。这些意象都是拉开现实的规模，从天上的角度展示正在发生的事情。约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上帝视角的现实，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现在在世界被解释为上帝和撒旦之间的战斗。这是一场非常片面的战斗，因为上帝不可能在这样的战斗中失败，撒旦也不可能获胜。尽管他可能指挥王国、机构、意识形态、宗教、人民和可怕的野兽为他服务，尽管他可能给我们这些作为耶稣的追随者与他斗争的人带来痛苦甚至死亡，现在当我们到达这些后来的意象时，我们开始有了更清晰的感觉，不仅是从天上的角度看目前的现实，而且是人类历史最后几章是什么样子。第十九章大致分为两部分，在前半部分我们在天上有极大的欢喜，因为巴比伦的坠落，也因为一个伟大而荣辉的天上婚宴，你和我都被邀请参加。然后在后半部我们有一个比鲜明可怕的盛宴，这是因为主耶稣亲自打了一场大仗，打败了撒旦和他所有的代表，结果是为祭鸟举行了一场宴会。因此让我们在哈利路亚和地狱之火的标题下看看这两节。所以首先是哈利路亚，这里有一个小故事给你，这是整本新约中唯一一次出现哈利路亚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赞美耶和华，哈雷路亚，你也可以翻译成赞美上帝，但不是任何神。这个词是希伯来语，在诗篇中反复出现，所以他是在赞美以色列的神。而在七十路中，他显然是所有被造物的神，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赞美。这里是这种赞美的原因，有四种哈利路亚由天上众人唱着。第一个原因是他亏责了那个淫妇而败坏人间的大娼妓。我们以前在七十路中见过这个妓女，先早被切使为巴比伦这个腐败的地上城市，可能也指罗马，但实际上代表了所有地上城市和帝国的权力、财富和放荡。他们利用财富达到腐败的目的，并试图迫害和引诱基督徒加入他们，拒绝上帝。你可以说巴比伦是上海或纽约或喜宁，所有的地方都对服侍主耶稣没有特别的兴趣，而对服侍自己和积累财富有很大的兴趣。现在在第三节，他们再次喊出哈利路亚，因为坠落的巴比伦废墟上的烟雾升起，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是指神对拒绝他的人的审判的完全和永恒的性质。如果他是一位具有无限善意和怜悯的神，那么那些拒绝他的人就是犯了一个无限的耻辱行为，他们的沉醉是将永恒的。因此在第四节中，24位长老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和教会的12个使徒，还有4位活物代表上帝创造的全部，都跪下来敬拜在宝座上的上帝。他们再次喊出阿门哈利路亚，阿门也是希伯来语，然后是希列语，象征着同一上帝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七十路中这些可怕的事件，令人敬畏，可怕的战斗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审判，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感谢他在耶稣里直接赐给我们好的礼物，还要感谢他的荣誉和力量，以及他的审判中的荣耀。当我们祈祷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诚意成就。第六到九节最后的哈利路亚，正是因为羔羊的婚礼已经到来，新郎也就是教会已经穿上了美丽的白色细麻衣，明亮干净，准备好了。这细麻布在第八节中被解释为神圣及子民的公义行为。注意，他们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好像通过做善事和公益行为就能赢得神的认可。相反，他们是神自己捐赐给我们的。以弗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到，神事先为我们准备好了要做的善事，他是给我们善事的人。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发现这些善事是什么，并继续做下去。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保证。你能想象，就像你可能做过的那些尴尬的噩梦一样，在你自己的婚礼上完全裸体出现吗？那么请放心，当我们在伟大的最后的婚礼上，站在耶稣我们天上的新郎面前，我们将穿上基督的公义的好衣服，这些衣服是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捐赐给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21节是这样说的，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做了罪，使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成为神的义。他拿走了我们肮脏的衣服和洗明亮的公衣，捐给我们，让我们永远拥有。正如古老的赞美诗所说，这穿他的公衣无瑕站在宝座前。约翰被这异象的荣耀所淹没，以至于他倒在传递信息的天使面前，以便敬拜他。但是天使在第十节中说，千万不可以这样，我和你以及你那些为耶稣见证的弟兄都是同做仆人的，你应当敬拜神，因为预言的经意就是耶稣的见证。除了上帝本身，我们崇拜任何人都是不对的。这也是我们能如此清楚地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原因之一。他是启示录中坐在上帝宝座上的被杀羔羊，所有受造物都敬拜他。我们从本章前部分的哈利路亚转到后半部分的地狱之火，你可能会问，等一下，地狱之火在哪里？好吧，你可以在第12节读到它，那兽被捉住了，连同在兽面前用歧视迷惑人，使他们接受兽的记号，并且拜兽像的那些假先知也一起被捉住了。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抛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这是第20节读到的，这是主耶稣和撒旦及所有追随者之间伟大而最终的战斗的画面。你可以在第11节看到主耶稣的身影，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马的称为忠心和真实，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皇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身穿一件淋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这是耶稣，他是神的道成了肉身，他后面跟着天上的军队，现在装备着白马，穿着细麻衣，所以现在这实际上是从天上的角度来描述我们是基督的士兵。 我的眼睛看见耶和华降临的荣光，他坍塌了存放愤怒的葡萄的庄稼，他释放了他可怕的快剑的致命闪电，他的正在前进。请看第15节中的内容，有一把利剑从他的口中吐出来，他要用这剑击打列国，他必用铁杖治理他们，并且还要裁全人神孽怒的压酒池，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他是万王之王、万王之主，这位耶稣是上帝本人，他领导着一支以他为首的军队，但与我们世界上的战争不同，这些战争充满了不公正、不公平和混乱，人们因可怕的原因而死亡。耶稣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请注意第11节，他以正审判发动战争，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声称我来到你面前恳求灵验，你却把我拒之门外。那些被耶稣毁灭的人是那些反对他的王权、宣布自己是小国王、是自己生命的统治者的人。当你读到第17节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约翰可能被引惑去崇拜天使。17节中的天使站在太阳下，能够指挥空中所有的鸟。在第9节我们提到了羔羊的婚宴，那是我们都被邀请参加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话。现在是另一场晚餐，这是你所听说过最可怕、最血腥的晚餐。鸟儿被叫来了，就像阿尔弗雷德·希瓦克电影中的场景，只是更糟糕，因为鸟儿实际上是在享用国王、将军、强者、马匹及其骑手的尸体，以及所有人的肉体，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无论大小，相当可怕，不是吗？他说的是，对于任何与神将被铁棒击碎。在以西结书第39章的回声中，空中的鸟儿将在他们的身体上大快夺落。请特别注意撒旦在这场战斗中的代表。记第20节中呢，兽和假先知代表人类机构，甚至人类的假宗教，他们被活活地扔进燃烧着硫磺的火湖。你知道吗？我认为启示录中令人不安的部分之一，不是我们不理解的部分，而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尽管我们可能没有看到有人被活活扔进燃烧着硫磺和湖，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任何人与上帝作对的人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坦率地说，这是那些你希望自己无法想象的事情之一。现在让我们花点时间考虑一下这一切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会读到这段经文并对自己说，哦，我的天哪，这场可怕的最终审判之战何时到来？会是什么样子？它是否可能是一场地上的战斗，比如中国入侵台湾，然后地球上所有的国王和将军都被迁入其中？当然，在20个世纪冷战最激烈的时候，有很多人试图弄清楚俄罗斯和中国是否是启示录或以西结书中这些圣经预言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甚至应该对耶稣在福音中所说的没有人知道上帝的审判的日子和时间提出的警告，只有天父知道，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秘密。所以我认为这个秘密不在启示录中，阿比可能会在下周的启示录20中对时间的问题多说一些。不， 我们在这里应该抓住不是这些关于最终审判的猜测和时间问题，相反，最好的事情是如何避免火热的硫磺湖。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全部内容，如何避免被扔进融化的硫磺湖中直到永远。值得庆幸的是，约翰让我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从消极方面来说，这意味着不要与撒旦或他的恶行有任何关系。无论妓女巴比伦可能使他们看起来多么有吸引力，无论是不道德的性行为，还是对物质的渴望，撒旦和他的追随者的结局是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火热的硫磺湖，首先吞咽了野兽和假先知，然后是那些跟随他们拒绝基督的人在最后的大战中死亡，之后他们的身体被鸟吃掉。好吧，嘲笑基督教的人可能会说，这只是图画语言，你是想用童话故事、神话和妖精来吓唬我们。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我们同意它是图画语言，它是为了吓唬我们，但这种图画语言能够吓唬我们的唯一的原因是它的背后是耶稣死亡和复活的真相。如果耶稣真的死了，为他的罪付出了代价，并复活成为所有受造物的主，那么当他回来自己的国度争夺时，你不会想发现你自己与他对抗。那么积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落脚地，把你的信任放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就是在耶稣身上，与24位长老和所有的天国公民以及所有上帝的新造物一起歌唱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哈利路亚，把荣惠归给他。好了，各位，今天的祷教就结束了，待会儿应该会有 Agent 来为我们回答问题，谢谢。